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，我们都从没有发现。我的名字是赵天一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，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。
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讲的是一种我们每天都会体验的状态，但很少理解它们的来源。那一个就是大脑的警觉感。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感觉非常清醒，比如听到一声突然的响动，或者是意识到自己马上就需要做一件事。也有时候即使周时为非常安静，大脑仍然保持一种轻微的紧张感，好像在等待什么发生。那么这种警觉到底是什么产生的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大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我们适应环境并保持安全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大脑一直在不断监控着周围的信息。即使你觉得自己在放松，大脑其实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工作，它仍在处理声音、空间变化以及身体内部的信号。当大脑检测到环境发生变化时，它会启动一种叫做警觉状态的模式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注意力会提高，反应会变得更快，身体也会做好准备。这种反应并不是一定意味着危险，它可能是一种预防机制。警觉感的产生与大脑的警觉系统非常的相关，这种系统会决定我们把精力放在哪里。当环境出现新信息，比如突然的声音或移动，大脑就会迅速的把注意力转过去。这种速度切换可以让我们及时做出反应。与此同时，身体也会参加这个过程。当大脑觉得需要提高警觉时，心跳可能会略微加快，呼吸变得更深，肌肉稍微紧张。这种变化通常非常的细微，但是它们会让我们觉得更清醒，更专注。除了外部刺激，内部状况也可能会影响警觉感。例如，当你觉得紧张、期待或者是压力大时，大脑会容易进入警觉模式。这因为大脑预测会可能发生的重要事情，并提前提高警觉程度。有趣的是，警觉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反应，它既是一种连续的调节过程。大脑会根据环境不断调成警觉水平，在安全熟悉的环境中警觉会降低，在陌生或不确定的环境中警觉会提高。在这种动态变化帮助我们在不同情况中保持适应力。睡眠和疲劳也会影响警觉状态。当我们休息充足时，大脑更容易维持稳定的注意力。当疲劳时，警觉系统会变得不稳定，有时候可非常难集中，有时候会突然过度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熬夜后，人既会困倦，又可能对小声音特别敏感。从进化角度来看，这种机制非常重要。在人类的早期环境中，能够及时注意到周围变化意味着很高的生存概率。久而久之，大脑形成了一套自动的警觉系统。当我们即使在放松时，也会迅速进入清醒状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课堂上突然集中注意力，在听到名字时立刻反应，在需要专注时立刻进入状态。 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它，但是警觉感其实是大脑在持续工作的表情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警觉也是在提醒我们，大脑永远不会停止的，即使在最安静的环境中，它仍然在推测、评估和准备。这种持续的监控，让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稳定。总结来说，大脑的警觉状态是一种自然需要的功能，它用来注意关于注意力系统、身体反应、对不同的环境预测。所以当你下次突然感觉自己变得非常清醒时，可以记住，这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大脑在默默给你保持警觉。谢谢大家。
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。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，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，属于哲学范畴。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，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，属于科学范畴。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由因生果，因果立然，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。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，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，我见缘外界之客体，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，贪欲引起恶行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，痛苦又加重无明。彼因彼此即是因，又是果，互为因果。和《易经》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，上乘智慧，互联互通，相应相照。佛经以作不失，未作不得，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。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。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，它确实是存在的，它就像是空气一样，充满整个宇宙中，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。因果十来节中说到，人世间的贫穷富贵、生命的长短、容貌的丑陋与美丽，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，并不是命中注定，也不是他人的操控。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，肯努力修行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，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。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金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。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，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。上面了解了因果论，如果从单次来论，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，如果从拉长时间轴，善因肯定会有善果。博弈论上也提到，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，如果长期博弈，基本上大家都受益。此理论对家庭生活、工作、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，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。俗话说，命中有时终须有，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。所以说，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，甚至对立统一。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。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，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。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。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，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。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，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。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在赌博游戏，输赢表面是概率，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，基本上会打平手。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，就不怕不去，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。为什么呢？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，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，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，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。 比如股市，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，你要以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，最终还是会盈利的，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。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，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，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，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，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，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。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，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。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
爆笑历史，以幽默解读历史。
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. 生存还是毁灭，那是一个问题。莎士比亚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但对学生来说，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写作业还是不写作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。我是小主播李雨涵。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英语课本里的终极 boss， 也是全世界最会写台词的人。莎士比亚。不过别担心，今天我们不背台词，我们来听听这位喜剧大师的爆笑日常。第一幕，成绩普通却脑洞惊人。莎士比亚小时候可不是什么天才少年，他读书成绩一般，也不是班里最耀眼的学生，但他有一个特点，特别爱编故事。同学问他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他说写完了，不过我给数学老师加了个反派身份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已经在脑子里排练大戏了。第二幕，伦敦闯道，从打杂到主角。年轻的莎士比亚跑到伦敦，梦想成为演员，结果第一份工作不是主演，二是剧场打杂，扫地，搬道具，递衣服。有一天演员临时生病，导演急了，谁能背这段台词？莎士比亚举手，我可以试试看。结果他一上场，台词流畅，表情到位，观众都看呆了。导演心想，这人扫地太浪费了。第三幕，写剧本速度惊人。莎士比亚写剧本速度快得离谱，别人写作文卡半小时，他一天能写好几页。朋友问他，你怎么写得这么快？他说，我不写，我让角色自己说话。这要是放到今天，老师可能会问，你是不是偷偷用了 AI？ 第四幕，悲剧王者也爱搞笑。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写悲剧 Romeo and Juliet， 但其实他也会很搞笑。比如在一些戏里，严肃剧情中突然冒出来一个嘴炮角色，专门负责吐槽，观众本来要哭，结果突然笑出声，就像是你在看一个悲伤电影时，突然出现一个搞笑弹幕。莎士比亚情绪管理我很专业。第五幕，创造新词的发明家。莎士比亚不仅写故事，还创造了很多新单词，比如 lonely 孤独、 fashionable 时尚等词，都是他广推广开的。朋友调侃他说，你这是写剧本还是发明字典？莎士比亚笑着说，语言要活着就要敢创新。原来发明单词也是一种超能力。第六幕，观众的真实反应。莎士比亚的戏在当时很火，剧场里挤满了人，有人站着看，有人坐着看，还有人一边看一边吃东西。 如果剧情精彩，观众会欢呼鼓掌，如果剧情无聊，他们就会直接喊下一段，压力是不是很大？但莎士比亚从不退缩，他说过一句话， All the world is a stage， 世界就是一个舞台，意思是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角色。结尾，莎士比亚教会我们的是，莎士比亚告诉我们，成绩普通不代表未来普通，爱讲故事也能改变世界，创意和努力可以让人发光，从一个剧场打杂的小伙子到影响世界几百年的文学大师，他的努力不是偶然，而是坚持热爱不断创作的结果。无论你喜欢写作、表演、运动还是科学，都可以努力去尝试，也许有一天你会写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台词。我是小主播李雨涵，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，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片热烈而真实的文学世界，认识一位把乡土写成诗实的作家莫言。在中国当代文字中，莫言的名字总是和魔幻现实联系在一起，他的文字里有高粱地的风，有烈酒的辛辣，也有命运的沉重。在红高粱家族中，他写家族，写战争，写土地与血脉的纠缠。那片高粱地既是历史也是记忆，它见证了人性的勇敢，也震惊了残酷与挣扎。莫言的故事常常夸张荒诞，却从不虚假，他用想象放大现实，让我们在奇异的情节中看见真实的人性。他曾说过，文字不是为了歌颂而存在，而是为了揭示，这份揭示不是冷酷，而是一种直面。在2021年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世界开始认识这位来自乡村的作家。对他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依然是那片熟悉的土地，以及那些在土地上沉默生活的人。莫言的文字有风也有火，有狂放也有深情，他告诉我们，人可以被命运压迫，却不必失去讲述自己的能力。莫言，一个把土地写成神话的人，让我们读他的作品，仿佛能听见风吹过高粱，那声音低沉而坚定，提醒我们在泥土之中也能长出文学的火焰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6217501，2066217501。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6198698，206619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热烈祝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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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！